第十章，神既开启也关闭机会之门。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听见神的声音，听听他对各种事件的看法。但是生命中有某些关键时刻，我们特别需要知道自己很清楚听见神的声音。神要对我们说话，但是对于神如何对我们说话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养成一种封闭的心态。正如我先前在这本书中指出的，神可以透过许多方式说话，但是不论他选择何种方式，他确实应许要指引我们的道路。要知道，我们听见的是神的声音，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情感，并不总是容易的。有些人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如何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我相信，这是因为没有足够清楚的教导，来让我们知道神如何与他的子民沟通。神要我们知道，他愿意带领引导我们，就像好牧人引导他的羊群一般，他会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他也会找其他方法来引导我们。有时神透过开启或者关闭我们想做之事的门来对我们说话。保罗和希拉试图进入庇推尼，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去。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但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平安。我感觉他们真的试图进入小亚细亚的那个省份，但是神不知怎么地却阻止他们这么做。戴夫和我从经验中知道，神可以开启机会之门，而且没有人能再度关上，反之亦然。我祷告求神只开启他要我进入的门，因为我也许真的以为某件事情是对的，但它却是错的。所以如果我真的做错了事，我只好仰赖神关闭那些我正在试图闯进的门。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参考经文箴言16章9节。我花了好多年试着安排我想做的事，但结果只有挫折和失望。我现在知道要仰赖神为我开启那些符合他完美计划的门。当我们寻求他的心意和时间表，他就会赐恩惠给我们，让事情变得轻松简单一些。在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中，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参考经文启示录3章7节。有的时候发现神心意的唯一方法，就是操练我所谓的踏出就可以找出。如果我为某一个情况祷告，而且似乎不知该怎么做，我就踏出信心的一步。神导引我明白，信靠他就像是站在超级市场前的自动门一样。我们尽管可以站在门前一整天看着他，但是在我们往前跨出一步，触动开门的机关之前，这扇门是不会打开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时候必须往前跨出一步，才能以某种方法找出我们应当怎么做。除非我们往前迈进一步，否则有一些门绝对不会开启。另外，有些时候我们也许已经踏出了脚步，但是却发现神不会开启这扇门。如果我们倚靠他的引领，而且门也很轻易打开了，这时我们就可以相信他正在引领我们进入面前的机会。在哥林多前书16章9节中，保罗说，神已经为他和他的同工开启了宽大的门。他同时也提到当时有许多反对的人，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误以为反对就是一扇关闭的门。当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与巴拿巴在祷告寻求方向的时候，并没有坐着等待天使显现或者异象降临，相反地，他们却朝着他们觉得是对的方向踏出步伐。有时候神真的开启了门，但是也有些时候他却把门关了起来。但他们并不气馁，也不害怕错过神的带领，他们是有信心的行动者。当神很显然不允许他们自己的计划时，他们也懂得退后。查验你的选择。人们常常问，我如何能找到自己服事的方向？有些人花了许多年按兵不动地等待听见某个声音，收到某种超自然指引。如我稍早所提的，我告诉他们，踏出脚步就可以找出神的引导。在我与神同行的最初几年当中，我想要服侍他，我感觉他呼召我，却不知道究竟要做些什么。因为我是个胆大无畏的人，我开始尝试许多不同类型的服侍。例如我在教会的幼儿室服侍，很快便发现自己没有在儿童事工方面的呼召，于是我开始参加街头布道。虽然我忠心地做了好一阵子，但我在这方面实在是没有恩高，因此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呼召来从事街头布道。然而当我一有机会就和别人在各样的层次上分享神的话语时，我就感到生龙活虎了起来。我在教导当中找到喜乐，而且我在这方面显然还表现得不错。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好叫我们可以用来服侍他人。我不相信他会呼召我们去做一些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或者感到负担沉重的事情。然而这并不代表神就不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踏出脚步愿意去尝试时，他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达成。不要太害怕犯错而不采取行动。请记得，你无法驾驶停泊的车。如果你要神显明你当行的道路，就需要持续前进，让他一步一步带领你。如果你踏出了第一步，但是却走错了方向，他会在你走得太偏之前就让你知道。勇敢踏出脚步，就可以发现神开启哪些门，关闭哪些门。有的时候，行动总比一直无所事事好。信心可以在不确定的状况下采取行动，但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保罗和希拉尝试进入庇推尼，却被圣灵禁止的例子，大大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不再害怕踏出脚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神不会任我走到不在他计划范围内的地方。我认识的一位宣教士有一次去找一位很有智慧的人，想要请教他应该如何是好。他知道自己被神呼召进入宣教工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印度、非洲或者墨西哥呢。他说有时候当他祷告时，他会看见黑色的脸孔，有的时候他会看见红的或者黄的脸孔。他正在等待神指引方向，但是他实在已经等太久了。这位智者说，这个嘛，弟兄，找点事做，以免无所事事。这是个明智的建议。智者鼓励这个人踏出脚步，找出自己在哪儿有服侍的恩高，哪儿使他充满平安。当神呼召我们服侍其他肢体时，光是做事等待会让我们无法感到平安。我不想误导你，有些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祷告等候神，而不要盲目行动。 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发现神旨意的方法，就是凭信心踏出脚步。起初，我们像婴儿般摇摇晃晃地行走，然后我们会发现，就算走错的话，这小小的步伐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麻烦。就像我们把脚趾头伸进游泳池试水温，我们也可以踏出小小的步伐，走向我们认为神要我们走的地方，然后看看这条道路是温暖、吸引人，还是冰冷、黑暗的。我鼓励你向前踏出一步，如果神开启了门，那么就再踏出另一步，如果他关起了门，那么就退后，试试另一个方向，或者等待一阵子。一定要祷告，然后再次出发。当戴夫和我感觉神呼召我们开启电视事工时，我们就开始踏出脚步。没有钱就没办法做事，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我们邮寄名单上的所有人，请求我们的朋友和事工上的伙伴在财务上协助我们。我们感觉到神已经将一定的金额摆在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开始所需要的金钱，而这笔金额真的就是最后我们收到的数字。接着我们又往前跨出了另一步，我们聘雇了一位制作人，这也是神供应的，因为这位男士早在神对我们说话的3个月之前就已经提出电视制作人职务的申请。那时我们告诉他，我们没有电视事工，因此不能聘用他。我们记起这位男士，这才了解到，早在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以前，神就已经供应我们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买下一些电视频道中一个礼拜一次的播放时间。后来因为这些节目时段可以自负盈亏了，大家也看见了他们的果效，于是我们便买下了更多时段，最后发展成每天的电视节目。而现在已经有全世界的每日节目，我们祷告希望可以帮助上百万的人们。起初我们像婴儿摇摇晃晃地走路，虽然我们不是凭眼见的环境来过日子，但是观察神是否在某个情况中赐下恩惠来引导我们的方向，却是一点也没有错的。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为了让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神必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我们自己也许可以操控一些事情，但却不是所有的事。例如，没有金钱的支持，戴夫和我就无法制作电视节目，也无法开始在空中播送。我们无法靠自己筹到足够的金钱，所以神必须供应给我们。如果我们写信给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却没有收到这些钱的话，我们也无法踏出另一步。而这就是神必须介入的情况。我们常常教导人们不要定睛看身旁的环境，这个教导有它的价值。我们是凭信心生活，而不是靠着眼见或者感觉。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7节，尽管如此，有一些事情神必须先动工，才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所领受的呼召。假如一位女士祷告之后觉得她应该去上班来帮助家计，于是她决定找份工作，但是她还有2个小孩要照顾，如果找不到保姆，她就无法出去上班。这就是神必须提供她的照顾，让她能顺利上班的时候。如果我是这位女士，也找不到人来照顾我的孩子，我就会怀疑出去上班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神给我这现阶段生活的答案。在1977年，神要我停止上班，来准备进行我感觉他呼召我去做的事工。 当时我知道我想要在全世界教导神的话语，但是神也知道我需要拨出时间在他面前做准备。我那时的工作、薪水、福利都很不错，我想要顺服神，但是也很害怕我们会没有足够的钱养家。最后我还是辞去全职的工作，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神并没有要我去找份兼职的工作，而是要我停止工作，单单依靠他的供应。但是我们每个月已经有40块钱的赤字，如果我再不去上班，就没有钱可以支付额外的花费，例如修理车子、买衣服或者其他无法预期的需要。所以我和另外一位女士共同分担一份工作，一个星期我工作2天，下一个星期我工作3天。我以为这样的安排可以为我省下许多时间，好让我可以为事工作准备。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准备工作有很大部分是要我从独立的天性中被释放出来，完全的仰赖神。我很会照顾自己，也知道如何自给自足，但是我需要学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新的兼差工作从头到尾都很不顺利，当我触碰到机器设备，它就坏掉了。我感觉自己在当中不太舒服，也被其他的同事排挤。接着异常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有一天我注意到办公室经理正在影印一本书的其中几页，于是我问他这本书是什么。他回答我说，这是有关巫术的书。当我知道自己身处的情况时，我的双腿开始发软。我认为神把我放在这里帮助这个女人，于是我试着告诉她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结果我真的看见这个女人的脸上浮现出一个魔鬼的样式，她的皮肤变得又丑又黄，而她的表情忽然看起来很邪恶。从那一天起，我的处境就愈来愈艰难了。我使用的是一台簿记机器，它一再的故障，但是却没有人能查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他人来使用都没问题，但偏偏就是不让我用。有一天办公室经理来找我说，乔伊斯，你被炒鱿鱼了。我不是那种会被炒鱿鱼的人，相反的，我一直是个家喻户晓的好员工，尽心竭力的雇员。我想应该是神关了这扇门，我因为找了份兼职的工作而违背了神，他不喜悦兼职的顺服。既然我不顺服他，撒旦就可以带我进入已经摆设好的陷阱，而且可能在我还没看见事工的起头之前，就带我进入了事工的终点。被炒鱿鱼是我无法忽略的情况，神透过这个情况来动工，让我很清楚知道，除了准备事工之外，他不要我有任何的工作。接下来的6年内，神每个月都以超自然的供应来向我和戴夫证明他自己。最初的头几年，在预备事工以及教导家庭读经班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一直有财务上的需要，却可以亲眼看见神的信实。我记得那时我需要给孩子买鞋子，于是就在旧货拍卖中找到一双全新的网球鞋，只要2.5毛。我需要新的抹布时，有一位朋友来到我家门口说，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疯了，但是我感觉到神要我带一打抹布给你。那几年虽然艰困，但是却很美妙，因为我们学会如何倚靠神。我不建议单单顺着情况走，而应该把平安和智慧也列入考量，因为这是我们听见神声音的主要方式。换句话说，当我在兼职工作上被炒鱿鱼时， 我大可重新去找另一份工作，但是我心中对此感到不安。我确定在一开始兼差时我就没有平安，但是那时我还没有预备好完全倚靠神，所以我故意视而不见。如果只顺着情况走，绝对会让我们惹上麻烦。撒旦和神一样，也可以安排一些情况，因为他能够利用自然界。因此如果我们单单顺着情况，而不考虑其他听见神声音的方式，就有可能掉入欺骗的陷阱之中。神不喜悦坚直的顺服，我们都知道不能违背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受灵里平安的引导，行在智慧当中。要做内心检查很容易，就是让环境来引导我们之前检查一下我们心里平安的气压计。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环境也是神和我们说话的方式之一。听见神声音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结合圣经中被圣灵引导的各种方法，并且互相查验。一个女人假如因为被一个已婚的男同事深深吸引，她很渴望能够和他在一起，甚至会以为这是神的旨意要让他们在一起。当然她的想法是错的，因为神的话语清清楚楚地谴责奸淫，甚至连心中对某人有非分之想都不允许。根据神的话语，贪图属于他人的东西是不对的。撒旦可以设计许多情况，一次又一次把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放在一起，让他开始误认为是神把他们放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男人已经和他分享说，他与家中的妻子在相处上有些问题，强烈的欲望、贪欲，很容易欺骗人。如果这个女人单单被她的情况引导，很快便会毁了自己的人生。如果她把她身处的情况拿来和神的话语相对照，她就知道不必去理会这些情况。我的大儿子大卫是管理我们世界宣教部门的童工，最近他跑来向我请教如何聘雇某个悬缺的童工。他觉得神要他将这个工作提供给某个人，而这个人是他在自然情况下不会选择的人。他曾经试着找了几个似乎符合资格的人来填补这个职缺，但其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任。他说，神很显然要我雇用我不会选择的人。在圣经中，神已经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参考经文以赛亚书55:8，神摆在大卫心中的那个人是唯一真心对这个工作感到兴趣的人。我们知道这就是神透过开门和关门来帮助我们听见他声音的另一个例子。神未必总是把一个工作或任务交给最符合资格的人选，因为态度往往比经验或学历来得重要，尤其是事工方面的职务。我也发现神似乎常常令人难以理解，他选择做的事在我们看来未必都很合理，也不总是能平衡我们心中的天秤。我们往往希望事情合理化，但是神要我们学习被信心引导，而非被理智引导。我们应该感谢神，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如果神在许多情况下都照着我的心意行，那么我的人生早就是一塌糊涂了。我们应该有智慧的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的。我经常把我想要的告诉主，但是接着说，然而如果你知道这件东西不适合我，请不要赐给我。他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在事情的开端他便已经看见结局，他引导的每一条道路都正确可靠。 用自然的常理推想，我们也许觉得某件事情很有道理，但那却很可能一点也不是神所要的。你我都可以精准听见神的声音，只要应用他话语中的指导方针，便可以不被蒙骗。问题讨论，你想要从神那儿听见关于什么事情，请具体描述。你是否曾经试着凭信心踏出脚步，却看见神把门关上的经验，请描述你的经验。这个经验是否鼓励你要更常凭信心踏出脚步？因为你知道，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他会更正你的脚步。这个经验是否在某个程度上让你很气馁？你是否有习惯定期查验自己的选择？请描述一次这么做的经验。在你生命中，是否有某方面是你兼职地顺服的？是什么使你无法全职地顺服？请为有力量进行调整而祷告。神是否透过你目前的情况对你说话？如果是，他对你说了什么？你在哪些方面求告神给予你某样东西，但是你仍然需要确定他的意念和道路非同你的意念和道路。你生命的每一部分是否都降服于神的主权之下？如果神看起来似乎很不合理，这就表示我们有权利违背他所说的吗？你如何处理神似乎不合理的逻辑？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